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5月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被 Facebook 再暂停账户6个月，川普抨击；川普背书被斯特凡尼克取代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中共打算恢复美军在太平洋岛国废弃跑道引关注；纽约百老汇将在9月全面重新开放；印度疫情严峻，日本将捐赠最高55亿日元。哥伦比亚反政府示威第8日，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三，前总统川普对 Facebook 维持暂停其账户的决定做出回应，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不当地审查美国人。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Facebook、推特和 Google 的做法完全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尴尬。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因为激进的左派疯子害怕真相，但真相还是会出现，而且比以前更大更强。星期三， Facebook 监督委员会裁定再度封锁川普账号6个月，然后再由 Facebook 公司决定他的账户是否应当恢复。川普说，在施加模糊没标准的惩罚，然后将此案提交给董事会解决的时候， Facebook 试图避免他的责任。监督委员会声明拒绝了 Facebook 关于做出裁决的要求，并坚持要给 Facebook 自行宣布并证明关于川普账号应当被封杀的处罚。委员会说，在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中， Facebook 拒绝回答有关川普账户在骚乱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在川普被封锁后是否继续从针对川普追随者的广告中获利的问题。川普还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不会容忍他，这些腐败的社交媒体公司必须付出政治代价，绝不能够再允许他们破坏和毁灭我们的选举进程。礼拜三，川普为共和党资深女议员斯德凡尼克背书，支持她取代切尼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众议院共和党2号人物、党鞭斯卡利斯的发言人费恩，礼拜三通过电子邮件话俾媒体知，众议院共和党人需要只专注于在2022年夺回众议院，并同议长佩洛西和拜登的激进社会主义议程做斗争。而斯特凡尼克坚定致力于这样做，所以共和党的党鞭斯卡利斯承诺支持他担任会议的主席。虽然字数不多，但这份声明是共和党高层支持切尼落台的第一份明确的声明。很多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切尼在今年较早时候投票弹劾川普，从而对共和党起到破坏作用。川普说，斯特凡尼克是一个比切尼优越得多的选择，还说他是一个强硬而聪明的沟通者。同时，川普在声明中还抨击切尼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傻瓜，在共和党领导中没有任何成绩，与共和党领导层无缘。我们需要相信，等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领导人，并优先考虑美国优先的价值观。斯特凡尼克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他得到了我对共和党会议主席的完全和彻底的支持。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反对党议员兰伯恩表示，中共已经制定计划升级基里巴斯一个偏远岛最上的简易机场和桥梁，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军用飞机的基地。 兰伯恩想知道这个项目是不是属于中共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他透露北京当局还未有公开升级岛上的桥梁和机场的计划，而基里巴斯政府只分享了跑道和桥梁修复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没有提工程成本和其他细节。兰伯恩表示，基里巴斯反对党将在适当时间向该国政府提出获得更多有关的信息。基里巴斯的坎顿岛距离夏威夷最近处只有约3000公里，而且位于美国和新西兰、澳洲的航线上，它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坎顿岛是美军远程轰炸机的基地，当时美国海军在岛上兴建了一座6230英尺长的跑道。这个机场在1968年关闭之后逐渐被废弃，但太平洋少数客机在紧急迫降的时候仍然会使用它。2019年，基里巴斯和台湾断交，转投中共。美国国务院当时表示，中共试图改变两岸现状的行为破坏了地区稳定。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星期三表示，百老汇剧院将在劳工节之后全席重新开放，预计门票销售将从星期四5月6日开始。库莫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演出将根据这个时间表进行。百老汇的各类演出因为疫情已经中断了一年多，在重新开放前，个别剧目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雇佣或重新雇佣演员、工作人员和其他内部员工，以及进行排演。百老汇将在9月全席重开的部分原因还有剧院需要时间重新开始运作。过去游客是百老汇剧院的主要门票收入来源，占据纽约市每年现场门票销售的65%。不过，纽约客被压抑的需求可能成为百老汇重开期间门票销售的主要推动力。重开时间表还取决于州政府对每间剧院的卫生和安全协议的批准。之前，纽约市长白思豪4月29日宣布，纽约市从7月1日起全面重新开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5号和印度外长苏杰生线上会谈的时候表示，因应印度严峻的疫情，日本政府将捐赠最高55亿日元，用于采购印度急需的呼吸器和氧气机等。印度的中共病毒疫情3月初开始急速恶化，累计确诊人数破2000万人，医院病床和氧气供应严重不足，医疗系统难以负荷。日本共同社报道，茂木日前赴英国伦敦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他5号在伦敦和苏杰生举行线上会谈的时候传达这项捐款的意愿。苏杰生对此表达多谢。日本政府在4月30号也已经决定提供印度人工呼吸器和氧气浓缩机各300台。印度疫情持续严峻，过去24个钟头新增3780人感染不治，创下新高的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亦表示，印度上周通报的确诊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到全球接近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哥伦比亚全国反政府示威活动星期三进入到第八日，群众攻击首都波哥大警察局，引发震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路透社报道，最初号召抗议是为了反对税制改革计划，但示威群众已经将诉求扩大，包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对抗贫穷和警察暴力及卫生和教育系统的不平等。群众示威加上议员反对，促使政府撤回税改案，亦令到财政部长落台。但是示威引发至少24死，其中半数和警察暴力有关，令到国际组织纷纷出面示警。很多抗议者要求解散机动震暴部队，但部分抗议者说他们并不责怪个别警察。在防疫封锁措施下，各国去年贫穷人口攀升，占总人口的 42.5%。 去年一年，该国极度赤贫人口增加了280万人。但是，连日来的抗议活动和道路封锁已经导致主要出口农作物咖啡出货受阻。哥伦比亚中央银行技术主管礼拜三指出，这个恐怕对经济造成影响。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军高级将领礼拜三警告说，随着中共的崛起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潜在的国际不稳定时代。这些技术可能被证明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据路透社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将当前时代与世界历史上其他重大地缘政治转变进行了比较，包括罗马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米利表示，中共的崛起正在改变几十年来美国基本上是不受挑战的全球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现状。他警告说，伴随地缘政治变化的是机器人、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创新，他们在战争中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潜在的决定性。上个礼拜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与过去20年最后一场传统战争截然不同的战争愿景。他说，下一场重大战争将同以往完全不同。奥斯汀敦促军方向着更快、更具创新能力的方向迈进，以战争速度行动。俄罗斯日前在乌克兰边境大举集结部队，令到俄国和乌克兰边境一时战云密布。虽然莫斯科当局4月22日宣布撤军，但目前边境地带仍有部分俄国军队驻守。美国为了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国务卿布林肯将在礼拜四造访基辅，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针对美方派布林肯造访基辅，乌克兰外交副部长叶宁表示，我们认为今次访问是美国对于反击俄罗斯侵略的强大支持信号。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将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并鼓励乌克兰的机构改革取得进展，特别是反腐败行动。对于确保乌克兰的民主体制、经济繁荣和欧洲的未来十分重要。布林肯亦是拜登政府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官员。前美国驻乌克兰最高外交官小威林泰勒指出，美国应该优先考虑释出对抗普京的坚定信号，其中首先要做亦是最重要的，就是乌克兰有能力起身对抗普京。美国生技公司 Moderna 5号表示，初期人体试验资料显示，施打第三剂疫苗，无论是 Moderna 现有疫苗或实验中的升级版，都可提升对巴西和南非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免疫能力。Moderna 表示，志愿受试者在完整接种该公司的两剂新冠疫苗之后，再接种一剂追加疫苗，亦能够增强对原子版病毒的抗体。路透社报道，这些初期资料来自一项涵盖40人的试验，内容测试了 Moderna 的现有疫苗以及专为南非变种病毒研发的升级版疫苗。Moderna 同时亦在研究合并施打升级版和现有版的结果。研究显示，追加第三剂，无论是升级版亦或是现有版，都能够增加对 COVID-19 变种病毒的抗体。如果追加的是升级版，对南非变种病毒的效果比现有版更强。原例一般是认为，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 COVID-19 变种病毒能够抵抗现有的各种疫苗。虽然美国和盟军继续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正在兑现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承诺。一名美国官员礼拜三对美国之音证实，美军正在阿富汗南部的克尔曼德省积极展开针对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空袭，当地的激烈战斗已经持续了多日。 在美国发动空袭之际，阿富汗安全部队受到了来自塔利班的极大压力，特别是在克尔曼德省的拉什卡尔加地区。在当地的救援组织报告说，过去几日战况严重加剧，阿富汗政府军在其他地方亦遭遇挫折。目前美国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有六架 B-52 轰炸机待命，在阿拉伯湾还有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他们目前主要的任务是掩护美国和联军部队撤出阿富汗。官员说，与该地区国家正在进行的在靠近阿富汗的基地部署战机和其他军事资产的会谈，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由于美国南部边境的巡逻人员被照顾非法入境的家庭和无人陪伴儿童的工作压到唞不到气，有越来越多的越境非法移民成功逃避了边境执法人员的拘捕，逃入美国内陆。被美国边防人员缴获的毒品亦越来越少。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预备人员德州公共安全部前队长杰森·琼斯提供的初步数据，今年四月美国南部边境巡逻队共逮捕了 17.7 万几名非法越境移民。另外还有42,620名非法越境外国人逃脱了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捉捕。在二月和三月逃脱拘捕的越境人数是每个月30,000人或每日1,000人。现在已经达到了每日1,400人。琼斯对大纪元时报透露，逃离数字真正代表的意义是显示了渗透边境进入美国的程度。这种渗透正在越过边境的海关边境保护局。今年四月美国边境巡逻队对逮捕的总人数是去年四月的10倍。美国 CDC 礼拜三发布的报告说，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创下新低，新生儿数量连续第六年下降，创下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根据 CDC 的报告，美国2020年的总生育率是每1000名女性生育 1637.5 个孩子，比2019年下降了 4%， 创下历史新低。2020年的一般生育率是每1000名15到44岁妇女生育 55.8 人，亦比2019年下降 4%， 创下又一新低。美国2020年的出生人数是3,605,201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约14,000人，这个亦是自1979年以来新生儿人数最低的一年。 CDC 说，美国的生育率非常低，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这个意味着每日死亡的人数比新生人数要多。美国曾经是少数几个生育率高的发达国家之一，大约12年前平均每个美国女性生育 2.1 个孩子，但这个数字一直在下滑，至2019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 1.6 左右。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去年就曾经刊文说，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大规模持久的生育低谷，疫情令到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经济推理和过去的证据表明，这个将导致人少生育。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首次悼念六四判刑，黄之锋、岑傲辉等四人判监10至4个月。南警司涉嫌两项欺诈罪，骗取政府及银行贷款600万买楼。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24名民主派人士在去年参与维园六四集会，被港府控以煽惑及非法集结等罪，其中黄之锋、岑傲辉、袁家卫和梁海晴早前承认控罪，案件5月6号在区域法院判刑，黄之锋判囚10个月，岑傲辉判囚6个月，袁家卫及梁海晴判囚4个月，成为1989年以来香港首次参与六四集会被定罪。 四人承认在2020年6月4号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一直被还押，今早由囚车押送到区域法院听判。国安法指定法官的陈广慈判刑时解释，基本法虽然有集会自由，但自由非绝对，而警方当时已经拒绝集会申请，支联会亦没有上诉，有关禁止通知书有效，但四人明知集会未经批准，仲着黑衫参与集会，更接受访问，各人在网上发布当日集会合照，官认为四人明显故意有预谋公然犯法，又指四人并没有真诚悔意，拒绝考虑判社会服务令，虽判各人监禁，以15个月为量刑起点，为考虑曾任公职，扣减1/3刑期。民判后，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庭外向传媒表示，法庭判案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要将所有政治表达及集会扼杀在萌芽状态。他批评判刑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亦不符合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他还指支联会就今年六四集会的申请暂未获警方的回复，但如果申请被拒，仍希望香港市民能坚持用各自方式悼念。一名男警司早前被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指涉嫌隐瞒将一个已购入的单位出租，还讹称给家人住，以骗取政府及银行向他批出买楼的贷款及按揭大约600万。案件5月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裁判官准现金20,000保释，他不可以离开香港和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案件将转交区域法院今个月25号再讯。廉政公署指早前接获贪污投诉，今年55岁的龙少全涉嫌在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向父母处申请贷款210万，还向汇丰银行申请390万按揭，购买一个愉景湾住宅，按揭额为楼价60%。他当时自用住宅物业或投资住宅物业的按揭贷款上限分别楼价60%和50%。被告的两项欺诈罪包括涉嫌虚假在买屋贷款计划申请表示要交付一个愉景湾空置单位，以及没有向父母处情报他和该单位的租客已签订租约，而该变动可能会影响他领取公务员房屋福利的资格。另一项控罪涉嫌虚假向汇丰银行提交的按揭贷款申请表示上述单位由他父母居住，还将交易完成时拿到该空置单位，他亦没有在提取贷款前通知汇丰他已经签订上述租约，而该变动可能令他申请提供的资料变为不正确或失实。龙少全在1986年加入警务处，1998年10月任警校见习督察，2016年担任总督察期间驻守旺角警区，还在2019年5月晋升为警司。早前廉政收到父母处转介的贪污投诉，调查后揭发涉案罪行。据悉被告在案件被揭发后已向父母处还清贷款金额和利息，将会在今个月9号离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5月6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就控中心宣布美国疫情5月达到高峰，7月减缓。沃顿商学院报告拜登经济复苏计划成本远超预计。拜登政府宣布支持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保护。G7峰会谴责中俄霸凌并关注台海局势。 中共火箭碎片即将坠落未知地，白宫表示关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三在一份报告中说，随着各州对商家企业大规模集会和学校放松防疫措施，以及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英国变种病毒在全美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加快，预计美国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将会增加。CDC 根据四种不同的疫苗接种率的可能场景和各州重新开放的场景，预测了疫情发展轨迹。虽然每种情况下的感染病例数量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所有四种预测中，疫情的总体方向基本保持一致。那个就是病例会在五月份大幅上升，在七月份会下降。CDC 表示，虽然本月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数有可能增加，但是全国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可能仍然比较低。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预计到七月份感染病例将大幅下降。CDC 的联邦卫生官员在报告中写道，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和遵守疫情安全措施，对于控制冠状病毒以及预防接下来的几个月住院和死亡病例的激增都至关重要。在星期三较迟时候举行的白宫疫情新闻发布会上， CDC 主任亚伦斯基表示，这些预测应该提醒美国人，我们已经有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但是变种病毒这个未知数仍然可能会扭转我们已经取得的防疫进展。亚伦斯基说，我们看到我们目前的疫苗正在防止变种病毒在国内蔓延。简单地说，越早让更多的人接种疫苗，我们就能够越早地恢复正常生活。根据 CDC 的数据，截至星期二已经有超过 1.45 亿18岁以上的美国人接种了至少一剂冠状病毒疫苗，占成年人口总数 56.4%。超过 1.05 亿18岁以上的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占总成年人口 40.8%。 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希望在7月4号之前让 1.6 亿美国成年人完全接种疫苗，帮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白宫希望7月4号独立日可以成为控制疫情大流行的一个转折点。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学院星期三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家庭计划的开支成本将远远超过白宫的估计。沃顿商学院的预计模型估计，拜登政府 1.8 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实际上将令美国纳税人在十年的预算期内花费 2.5 万亿美元，比白宫的估计高出约7000亿美元。沃顿商学院解释说，总体费用预测与白宫存在巨大差异，这个是由于对该计划在普及学前班教育和免费社区大学方面需要多少税收抵免额存在分歧。同时该研究说，拜登提议的增税方案将无法获得足够资金来支付这项扩张性经济刺激计划的费用。沃顿商学院说，根据目前的提案，用于帮助支付这项计划的创收总额将不足 1.3 万亿美元。沃顿商学院对拜登提出的每项增税提案在十年内可以增加多少收入进行了详细研究，例如增强国税局的审计和打击逃税行为的能力，将会增加4800亿美元的收入，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 37% 提高到 39.6%， 将增加1110亿美元的收入，将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纳税人的资本利得税增加近一倍，达到 39.6%。可筹集3760亿美元。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仲发现，到2050年，美国家庭计划将令到政府债务增加近 5%， 令 GDP 减少 0.4%。 这个是因为债务增加对经济的影响超过了与新支出计划相关的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家庭计划是在4月底提出的， 是拜登政府经济复苏计划的第二阶段，将耗资 1.8 亿美元，主要包括1万亿美元的支出，以及针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800亿美元的减税和税收抵免。拜登此前发布的第一阶段经济复苏计划被称为美国就业计划，将建设美国的基础设施，预计将耗资 2.2 万亿美元。共和党人抨击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和家庭支出计划过于昂贵，并批评拜登对企业和最富有的美国人征税的计划。共和党人认为拜登的这些计划的成本支出将抵消就业机会，减缓经济增长，而且仍无对急需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支持世贸组织提出的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提议。拜登随后在白宫发表讲话，支持这项提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支持草拟中的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提议。声明说，这个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在瘟疫大流行的特殊情况下，要求我们采取特殊的措施。拜登政府坚决相信知识产权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为制止这场大瘟疫，支持放弃对疫苗知识产权的那些保护措施。戴奇说，美国将参加世界组织的相关谈判，但是他警告说这些谈判需要时间。声明中说，美国人民的疫苗供应已经得到保障，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与私营部门及所有可能的伙伴合作，来扩大疫苗的生产和分销，亦会增加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在拜登政府宣布这项声明之际，疫情正在那些疫苗不足的贫穷国家肆虐，印度目前的疫情震惊了国际社会，而疫苗相对充足的国家与美国、英国已经逐步解除封锁，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上年十月份，印度和南非就率先提议，是否可以暂时对冠状病毒相关的知识产权予以开放，但是这一提议当时遭到很多富裕国家的反对。在印度今年爆发第二波疫情之后，印度和南非在内的很多国家纷纷再次要求对疫苗和相关药物的知识产权给予豁免。这个星期一，戴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举行在线会谈，双方就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疫情挑战以及对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豁免条款进行了商谈。在疫苗的专利可能会被豁免的消息首次公开后，生产疫苗的主要公司与莫德纳公司、德国生物科技公司和辉瑞等公司的股票急速下挫。美国国内对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持不同意见，支持者认为豁免疫苗知识产权有助于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反对人士则说豁免疫苗的专利保护等于是将疫苗的研发技术拱手让给中共。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三发表公布，共同谴责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欺凌和侵权行为，公开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并表达对台海局势的关切。这一份12400字的公告指出，俄罗斯正试图破坏民主制度并威胁乌克兰，而中共当局犯有侵犯人权和利用其经济影响力霸凌他国的行为。七国集团表示，他将强化集体行动，阻止中共的胁迫性经济政策，并打击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此举被视为要打造比七国更广泛联盟的举措之一。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说，我认为北京更有可能需要照下镜，明白他需要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想下自己必须遵守这些基本的国际规则，而不是做出愤怒的反应。在过去的40年入面，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惊人崛起是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可以同1991年结束冷战的苏联解体并列。 七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中共和俄罗斯大得多，他们一直努力对中共或俄罗斯做出有效的回应。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Facebook 裁决川普账号继续被停封，白宫放行中共党媒大纪元采访证反而被吊销，盖茨离婚冲击波，微软等科技股票遭到抛售，习近平大谈备战，网友恐惧中共战争是百姓尸骨所铺垫，纽西兰表示同中国冇共识，缅甸恐怕陷入内战，昂山素姬支持者所组成的影子政府宣布建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 Facebook 公司独立监督机构监督委员会5月5号宣布，该机构支持 Facebook 公司对川普账号继续封禁，但委员会亦都表示 Facebook 公司必须在6个月之内对这个惩罚规定重新审视。根据 CNN 报道，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表示，在宣布这个裁决计起的6个月之内， Facebook 公司必须对1月7号对封锁川普账号的专断的举动进行复审，然后再作出适当的处分。委员会同时亦都批评了 Facebook 公司将川普永久停权的举动，称他为含糊不清，没有判罚标准，而且 Facebook 公司在事后还将这个事件交给监督委员会解决，试图回避责任。不过 Facebook 委员会的这份长篇声明没有任何个别成员的签名，而封禁川普账号的决定是由一个匿名的五人小组作出的，并由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批准。这个裁决亦都同样适用于 Facebook 旗下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 川普在两个平台上面大约有6000万的追随者。随后川普很快就针对 Facebook 的这个决定发表了声明，川普表示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做法完全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尴尬，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因为他们害怕真相，但真相仍然会出现，而且比以前更大更强。这些腐败的社交媒体公司必须付出政治代价，绝不能够再允许他们破坏和毁灭我们的选举进程，我们的国家的人民不会容忍他。除此之外，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亦在 Twitter 上面表示， Facebook 更加似是一个民主党的超级委员会，而并非自由言论和公开辩论的平台。如果他们能够禁止川普总统，所有保守派的声音都可能是下一个被禁止的。众议院民主党将会通过大科技公司实行对我们言论的控制权。川普本人并没有明确表示他想回去 Facebook。 在5月4号，川普初步推出了一个社交媒体式的通讯平台，以及时对外发布他的各种评论和影片。美国霍士新闻报道，致力于传播真相的独立传媒大纪元近日证实，该传媒记者被白宫逐出了美国国会记者团，被吊销记者采访证。这一宗事件引发了17名美国国会议员关注，但目前白宫方面没有给出确切原因。近日，美国霍士新闻主播卡尔森在节目当中连线访问美国大纪元主持人菲利普。菲利普表示，目前尚未收到国会的正式书面通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传媒，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仍然有采访资格，并被允许报道国会新闻。白宫显然是允许中共官媒喉舌传媒新华社、人民日报进入采访的，但是就将大纪元拒诸门外。在节目当中，卡尔森问话，你们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啊？还是因为大纪元对中共政府的批评很严酷？难道批评中共政府不再是国会允许的吗？菲利普回答话，如今看来这个是一种趋势。 菲利普指出，很多传媒都试图同中国政府保持冷静，譬如一些记者同中共统战部门有联系的团体，同埋同中国有商业利益有关的团体一起旅行并领取薪金等等。菲利普仲指出，大纪元是中国政府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传媒报道了中国政治和宗教意见人士的活体器官被摘取和沙士疫情的爆发。菲利普表示，大众新闻机构正试图和中国加强联系，当中包括中共的统战部门或者是和中国有商业利益往来的团体，而这样似乎成为了一种趋势，有些新闻报道甚至有对价交易的关系。而大纪元是对中共提出最严厉批评的传媒之一，长期关注中国意见人士和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大纪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根刺。菲利普向卡尔森表示，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17名国会议员前来捍卫我们的采访权，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回到国会去采访。菲利普亦都坦言，后续状况如何仲要再睇下。主持人卡尔森最后强调，跟住落嚟可能仲会有更多嘅人支持你哋，甚至会增加几百人。5月4号，美国股市严重震荡，科技股集体遭遇大抛售，严重陷入跌幅。苹果公司重挫超过 3.5%， 微软公司亦都下降超过 1.6%。 难道真是前首富比尔盖茨离婚冲击波，定是另有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在心理层面，该因素有小幅度的影响，但是作为单一事件就不是主因。从短期因素来看，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一番表态，引发了市场巨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4号表示，如果拜登政府的支出计划得以实施，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过热，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加息。这个评论宣布之后，美股开盘加速下降。耶伦随后连忙澄清，试图淡化拜登政府大规模刺激推升通胀，进而可能触发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在最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习近平多次强调备战，外界分析指习近平恐怕有意武功台湾，并准备同美国开战。网友纷纷表达了对中共战争的恐惧，并表示中共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是用老百姓的尸骨作铺垫。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段描述中共孟良崮战役的影片，对习近平的所谓备战打仗作了一个归纳，中共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是用老百姓的尸骨作为铺垫。这一段影片当中，知名学者申浩年讲述了当年的孟良崮战役的真实情况。申浩年在影片当中说，大家知道孟良崮战役国民党的黄牌师74师是怎样被打垮的呢？山东军区，也就是济南军区，老解放军军官跟我讲述了真实的情况。他说，我在80年代末我访问济南的时候，他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在孟良崮的山坡上面，当解放军冲锋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撞到的是一群老头子、老太太，机关枪扣下扳机扫出子弹之后，国民党的军队霎然一指，不能够再打了，不能够拿机关枪去扫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太太、老先生。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共产党让他们做第一次冲锋，第二次冲锋上来了，机关枪刚刚扣住扳机，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民党又只好将枪放低，解放军又冲上了一阵，第三次冲锋是一片白皮丹，正要开打的时候，白皮丹没了，全部都是赤裸裸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和媳妇，国民党的军人将枪抌低，不打了，怎打啊？这个战争的经验跟大家讲，都是从列宁学回来的。列宁在他1920年到1921年的那个所谓的察里津战斗当中，就是用这种方法将地主、富农及其家属送上前线作为替死鬼。这个方法在彭大将军抗美援朝的时候曾经告知金日成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付美军，那一个坏透了的金日成真是没这样做。 对此有网友表示，中共打赢孟良崮战役的秘诀，惨无人道地拿老弱妇孺做人肉盾牌。共军利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战术，利用共军对老百姓的恻隐之心，最终打垮了国民党王牌张灵甫的74师。人类战争史上没有比中共更无人性、更无耻的了。根据英国传媒《卫报》报道，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二号出席中国企业高峰会演说的时候直言，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纽西兰在某些事情上没有、不能、亦都不会达成共识。他表示高度关切维吾尔族人权状况，亦都点出香港人民的权利、自由和自治权持续受到侵害。除此之外，亦都呼吁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负起责任，和自身崛起的势力共同增长。他认为，虽然纽西兰仍然可以在其他领域合作，但纽西兰必须对自己诚实，坚守一个国家的价值。据了解，比起强硬抗中的澳洲，纽西兰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比较暧昧，因为纽中贸易关系深厚。从2020年9月起，中国进口纽西兰总量超过澳洲、美国、英国和日本四国的进口总量。不过，随着国际盟友纷纷警觉中国崛起的威胁，纽西兰亦都开始明确表达对中国侵犯人权、民主的不认同。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说，纽西兰正面临国内和国际盟友之间的双重压力，因为中国崛起令国际间角色起变化，彼此的价值观难以达成共识。这个是纽西兰、印太地区以及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在努力应对的挑战。而纽西兰行动党亦都在国会提出动议，讨论中国新疆问题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罪。缅甸今年2月爆发军事政变，反军政府的民主示威至今持续不断。原政府支持者在上个月16号宣布成立全国团结政府，由温敏担任总统，昂山素姬为国家顾问。5月5号，该组织再宣布组建人民国防军，企图同军政府抗衡。综合外媒报道，反对军政府的全国团结政府宣布组建人民国防军。全国团结政府总理曼温海丹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建军是2020年大选当中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根据国防政策组建人民国防军，这一支军队亦都将会成为未来缅甸联邦军的前身。遭罢免的昂山素姬政府官员和少数民族领袖在上个月16号组成影子政府全国团结政府，20号遭到军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并通缉民族团结政府主要官员。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6号星期四，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手机业务重挫，华为又卖化妆品，狼真是来了，习近平首次点名学区楼，大量外籍人士来港，经济衰退，香港租金大跌，中共计划恢复美军在太平洋岛国废弃跑道引关注，中共火箭碎片将会跌在地球边度，白宫关注。在不够两年时间内，华为受到美国四轮制裁，华为晶片被断供七个月之后，它的手机业务又遭遇到重挫。为了生存下去，华为不单止参与智能养猪、养鱼、卖车，星期二晚又同香港化妆品零售商签订合作协议。5月4号晚，香港化妆品零售企业卓越控股发表公告说，卓越控股和华为在联合品牌的销售方面进行合作，旗下附属公司卓越科技和香港华为订立了不具约束力的备忘录。备忘录内容显示，华为将会通过大数据分析、电子支付、WiFi 6等解决方案，为卓越建立智能零售店，并且提供技术支持。卓越希望两至三年后在内地的店铺将会达到3000间。据了解，香港华为是华为的子公司，负责通讯产品的销售业务。近期华为跨界经营的消息不断，今年2月大陆传媒报道，华为机器视觉推出了智慧养猪方案， 发展方向是数码化、智能化和无人化。彭博3月15号报道，华为仲承接了一座大型养鱼场以及西山一座大型煤矿的订单。此外，华为仲参与了制造汽车。在经历了美国的四轮制裁之后，华为的手机业务受到重挫。华为的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表示，美国的制裁一轮比一轮严厉，将华为手机业务逼到极端困境。手机高端市场让了给苹果，中低端市场就给小米等品牌瓜分。近日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 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显示，华为多年来首次跌出前五名，而苹果、小米、vivo 等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三星重夺第一名，苹果排第二，小米第三。手机业务重挫拖累了华为的整体业绩。2021年第一季度，华为的营业收入遭遇近年来较为严重的一次下滑。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说，2021年对华为仍然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上星期五，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到防止以学区楼等名义炒作楼价。大陆财经传媒格隆汇5月4号报道，炒楼问题这几年一直在度提，但是点名学区楼炒作还是第一次，咁讲明中国学区楼的楼价泡沫较大。报道说，中国每一轮楼市大升，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学区楼的上升基本都是带头，因此大批投机客将炒作的对象瞄准了学区楼，令这一类楼价不断上升。去年第一季度，因为疫情的冲击，中共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在大水漫灌的效应下，去年到现在一二线城市楼价也升了不少，尤其是深圳。今年二月，深圳推出二手楼指导价，深圳楼市成交量立即下跌。3月2号，中共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房地产的核心问题就是泡沫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比较强，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很多人买楼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或者投机，那是很危险的。紧接着在两个月之内，中国至少有10多个城市再次发表楼价调控政策。4月30号，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点名学区楼炒作楼价。吴东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说，中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最坚硬的泡沫。任泽平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地错配和货币超发。货币超发带来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风险。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楼市泡沫目前已经超过这个世纪头10年美国楼市的泡沫。中国城镇居民差不多已经将一切都压在自己的房屋。根据中国广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中国城镇居民现有财富之中，接近78%都绑在住宅地产。而在美国，房地产在家庭财富中只是占35%，更多的人是投资股票和退休基金。大陆传媒报道说，习近平今次点名学区楼，看来浪似乎真的要来了。香港曾经一度被称为是世界最贵城市，在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之后，大量外籍和本土人士来港，再加上严重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导致香港的租金价格下跌。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数据显示，香港租金在第一季度已经跌到每平方英尺33.6港元。根据香港首房网站千居的数据，半山区、深水湾等西方人士和大陆有钱人钟爱地区的高档物业跌幅最大，租金比2019年最高的下跌了25%。同期在外国学生和年轻白领喜欢的上环苏豪区，租金就下跌了20%。千居营运总裁费舍尔分析说，2019年反送中示威期间的经济不确定性和出行困难推动了租金下跌，疫情和严重经济衰退加剧了需求疲软。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王志亮认为，由于人口减少和旅行限制， 香港租金在2021年可能再跌 5% 至 10%。 而随着英国政府收到27,000份香港居民的英国公民海外护照申请，香港人口可能进一步减少。香港三月份失业率高达 6.8%， 接近上一季度创下的17年高位。为了悭钱，很多失业人士搬回屋企和家人一起住。4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多过一半的受访青年希望离开香港发展。另外，如果以10分为满分，受访者在香港社会未来的乐观程度，选题上只是给了2.95分。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议员向路透社表示，中共已经制定计划升级基里巴斯一个偏远岛屿的废弃机场和桥梁，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军用飞机的基地。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基里巴斯反对党议员兰伯恩说，自己对这个项目深感关切，并且想知道该项目是不是属于中共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兰伯恩透露，北京当局还未有公开升级岛上的桥梁和机场的计划，而基里巴斯政府只是透露了跑道和桥梁复修的可行性研究，但是就没有提工程成本和其他细节。兰伯恩表示，基里巴斯反对党将会在适当时间向该国政府提出获得更多的有关资料。基里巴斯的坎顿岛距离夏威夷最近的地方大约只有3000公里，而且仲位于美国、新西兰和澳洲的航线上，它的战略价值不用说都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坎顿岛是美军远程轰炸的基地，当时美国海军在岛上兴建了一条6230英尺长的跑道。这个机场在1968年关闭之后逐渐被废弃，但是太平洋少数客机在紧急迫降的时候仍然会使用该机场。2019年，基里巴斯和台湾断交，转投中共。美国国务院当时表示，中共试图改变两岸现状的行为破坏了地区稳定。据报道，感受到中共的意图，澳洲加强了和太平洋盟友的紧密合作，抗衡北京企图继续增强它在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澳洲传媒近日披露，该国军事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已经向澳洲发起了灰色地带战争，澳洲必须为极有可能的实质军事冲突做好准备。4月29日，中共发射长征5号 B 火箭，这一枚火箭目前失控，部分碎片可能会在几日内坠落在地球的未知地点。今次是有史以来最巨大的不受控聚会大气层飞行物事件之一。去年曾经有一枚中共火箭完成任务之后重返大气层，但是就以不受控的方式坠毁，在象牙海岸造成破坏。星期三，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新闻简报中说，美国致力于解决由于太空碎片和太空活动增加而造成的太空交通挤塞风险。我们希望和国际社会合作来促进负责任的太空行为。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在追踪这一枚火箭的位置，预计火箭碎片可能在5月8日左右再次进入大气层。加利福尼亚州第18太空控制中队在5月4日起每日提供这一枚火箭机体位置的最新消息。观察家表示，因为这一枚火箭已经失去控制，因此很难准确预测它的坠落位置。火箭的路径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据预测最南它可能落到智利或者新西兰最南端，最北也都可能落到纽约州或者加拿大安大略省。专家说，火箭的重量为21吨，所以在最终跌落之前不会在大气中燃烧尽。这一枚火箭亦都有可能撞到人口稠密地区。今次不是中共第一枚火箭失控进入大气层，第一枚是在1年前在象牙海外的村庄造成一些破坏，在大约100英里的土地面积布满了金属碎片。报道说，对于国家和商业企业来说，准许火箭不受控地跌入地球轨道是一种不良的做法。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天文学家麦克道尔说， 自从1980年代尾以嚟，呢一个系唯一一个经过精心设计而重新进入大气层，而且唔受控制嘅十吨以上嘅物件。中国确实违反咗已经确立嘅规定，至少喺太空活动中违反咗规定。目前仲未清楚点解佢哋做出呢一个设计嘅决定。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